大家请坐。今天是基利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，题目是要欢喜快乐。马太福音21章35到46节。
好，我们再次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同来在你面前来敬拜你。我们来到你的家里面，来到你的殿里面，知道有你在这其中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看顾我们到永永远远。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真看见你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"要欢喜快乐"。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感叹号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好像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啊，因为呢，现在好像全世界的目光，不仅仅是在美国，很多的地方的目光都在洛杉矶这个地方。那我就收到了很多的微信、短信、邮件，那问你们有没有受影响？那我们关心我们的亲戚朋友的话呢，更多的就会来问我们，啊，你们在这个火灾当中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？那一个火灾的话呢，它就可以瞬间，因为这次的风速非常的大，你根本来不及做什么样的反应。那这个社区的话呢，它之前还是那么好的，那我现在在盖房子。所以呢，我就有感受。你想要把一个房子盖好，你其实从地基开始，到要框架，要上梁，然后呢，现在要到每一点一滴的要做浴室里头的室内的装修，外面的这个墙啊，这些外面的装饰，屋顶，你就很多的心思在里头。再加上呢，一个家一个房子的话呢，它不是。美国、中国是说钢筋水泥，那美国的话呢是木头啊这些搭出来的，它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里头的记忆，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在里头，也转瞬之间的话呢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会有各种的感受，特别如果你有比较近的人的话呢，他是在房子住在那里，结果被烧掉了，一家人无家可归。或者呢，你关心一些名人，说有些著名，因为那边很多被烧到，有很多豪宅在里头，你就会在想呢，这个豪宅在那里头，还有学校，还有博物馆，还有教堂，一下子就都烧没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，说呢，这些东西失去了，那又有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手里面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来想的话呢，比起外面的这个房子烧掉了之后，它转瞬之间就成了一片废墟。你要去看的话呢，你在这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视频、很多的照片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前后的对比，这一个社区前后的对比。但是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些时候，我们人的心，我们的内心在神的面前，很多事情一发生，转瞬之间，人心里面就一样是变成了一片的废墟。我记得呢，有一次在一个营会里面，倒是营会最终结束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呢，就我们在门徒训练的营会都有请人上来做见证，是不是？那一次呢，很特别，就有一个姐妹，那她是非常漂亮，而且呢又是搞运动的，但是呢她是坐轮椅被推上去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位是在那个现场，那她被推上去的时候，是周老师推她上去的，然后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其实我们放眼望去的话呢，在座的这些人的话，好像都是四肢健全。而且很多的话呢，都有很好的学历，也有不错的工作。按照在社会上的话呢，也不是说都是最底层，都有些很多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坐在那里头。但是呢，你真是放眼望去的话呢，那个被推上去的姐妹的话呢，她的残疾，她的残破， 身体的那个残破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。但是呢，他在分享的时候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他内心里面那种残破却是看不见的。再放眼望去的话呢，那底下坐的那许多的人，他内心里头的观景就好像 LA 的那一片的豪宅，转瞬之间就变成废墟。只不过呢，人不一定看到他的内心，他实际的生命的状况是一片烧焦了的状况在哪里。这一放眼望去的话呢，那淫秽一两百号人坐在那里的话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许许多多的残疾，就像呢一场火灾之后，每个人都烧焦了在那里。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这个房子烧掉了，你就会去知道这个房子被烧掉了，非常的可怜。这个人外表残疾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都非常可怜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内心残疾的时候，内心是一片焦土的时候，他是表达不出来的。这个就是不是在那个淫秽里头人的光景，是到处人的光景都是一样的。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火之后的一片残疾，你看不到他在神的里面，神起初被造的时候，人的那种荣美，那样的自由，那样的荣耀是没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，不是 LA 一个地方造了火灾，是全世界早就在一片残疾、一片废墟中间。那今天的题目呢，却是要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呢，在我们今天呢讲到要三十六节开始，三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四十六节，那中间有一段经文，请大家看呢第四十二节。第四十二节呢，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耶稣基督呢，引用了这么一段旧约的经文，他是在跟谁讲话？他是不是在跟祭司长和长老们讲话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跟祭司长、长老们讲话呢？我们得回到前面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我们呢讲，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？后面还有一句话，第四十三节怎么讲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的国已经从那你们是指的是谁？祭司长和长老们，对不对？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的国已经夺去，赐给了谁？现在神的国是不是已经从那时候的祭司长和长老手中夺去，赐给了谁？我们有没有神的国？赐给了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就赐给了我们。那是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呢？我们看到三十三节，你们在听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？有个家主， 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再听一个比喻，前面是不是已经讲了一个比喻？前面他是在对谁讲的？我们再说，他是在对祭司长和长老们讲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他们讲？那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他们讲？今天我们就明白了，就在那时候，神的国必从他们手中要被夺取了。前面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？你们懊悔不懊悔？完了之后再讲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？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这个家主他是不是很仔细？他盖了一个葡萄园，是不是？葡萄园为什么要圈上篱笆？是不是保护这些葡萄？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要挖一个压酒池？那葡萄园是要酿酒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如果是做生意的人的话，你叫这是不是叫全产业链？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个葡萄园里葡萄是上游，是不是？葡萄呢，做了酒，有压酒池，是不是？你的葡萄卖了是干什么呢？是被人去酿酒的。意思说我这做这个行业的话呢，上游在这里，压酒池也在这里，然后酒就出产出来了。还有什么？还盖了一座楼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有些人对这些行业比较感兴趣的话，我们这附近北加，还包括一直北上到俄勒冈那些地方，都有酒庄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人去进去那个品尝过？就有些人可能去过，它里头的话呢，又有一座楼，还有呢，你酿了酒之后，葡萄酒是不是还要存起来的？然后呢，你在里头的话，如果大家在这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经历到这个东西。租给园户，所以这个园户如果租了这样的地方的话，他是不是不需要再盖、再准备其他的东西了？对，很。那这个主人盖好了之后，他去哪里？他去外国去了。他有没有在这附近？没有。好，收果子的时候进了。主人现在在哪里？在国外。国外，你要是有个葡萄园在这，你收租是不是还有一些讲究？比如说，有人在这买了个房子，跑到远处去了。有时候你如果在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自出现什么事的话呢，你就自己可以去做。但是呢，你在国外住着的话呢，就鞭长莫及。所以他打发了谁去呢？发了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收果子，有没有给他？他说，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所以他派了，是不是只有一个仆人？不是，是不是？他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主人这时候有没有反应？他做了什么？他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这个反应是不是很奇怪？如果你要去收租，那被打了一个，被杀了一个，还用石头打死一个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你会不会再打发仆人去？你就马上要你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报警了？所以这个主人的这个故事里头，这个主人的反应是不是非常奇怪？为什么？ 又打发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他打发仆人去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还希望那人交租？是不是？我问一个问题，他还希望他交租，他还要不要把葡萄园给他们？如果他不要给他们的话，他会不会再打发一个，再打发一个？那这个非常奇怪的反应，告诉我们，他还希望他们把租交了。如果把这个果子交了的话呢，他们还可以继续用他的葡萄园。这是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反应？那主人又打发仆人，别的仆人去。园户有没有知道主人这么做是为什么？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这时候，主人是什么反应？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。如果是我们人间的常理的话，你会不会打发自己的儿子去？肯定不会打发自己的儿子去，是不是？那主人打发他儿子去，意思是什么？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如果他们尊敬他的儿子的话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就把果子交了，是不是？果子交了的话，主人你说还会不会给他葡萄园给他们种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，甚至要打发儿子去收这个果子？我们有的时候神打发一个人来，再打发一个人来，这句话。这送这句经文来，送那句经文来，到最后，神的儿子来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但是主人这么一个想法，园户什么反应？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：“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要干什么？”我们要杀他，占他的产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主人，他们是不是看出来主人好像没有办法了？是不是？我要把他的儿子杀了的话呢，这产业就是谁的了？就是我们的了。他们这么彼此说了之后，有没有行动？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，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是谁在说？祭司长和长老们说，是不是要杀毒手，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？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，那这个再听一个比喻是对谁说的？是对他们说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有没有明白这是对他们说的？耶稣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。”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什么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？这个匠人是干什么的匠人？因为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所以这些匠人是盖房子的匠人。我的话呢？ 盖房子遭遇很多的，就是意外的变故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我经常得跟工人们去买材料。买材料的时候呢，买木材的时候呢，就得选很多很多的木头。那在美国的话呢，不是用石头盖的，在美国是用木材盖的。那这个石头木材的话呢，去了那个很大的木料厂的话呢，你就得，他们就是一根一根挑的，然后呢就会跟我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一根。所以什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呢？是不是专业人士，他专门干这个活的看不中，对不对？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？那犹太人盖房子的话呢，不像我们，在中国盖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，在美国盖房子的话呢，我们地基的话呢，也是要现在是浇混凝土，所以呢，盖房子最重要的不是我选的那根大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底下那个地基，因为地基如果不好的话呢，你在上面你哪怕用再好的柱子，我们家的用了很多的钢梁，那根梁呢非常大，刚开始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，钢梁底下呢竖了很多的叫什么铁的柱子啊，然后都还要焊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底下的那个地基，因为地基如果不对的话，你上面的框架做得再好也没有用的。大家现在要去我们家的，估计都是关心这个内装修啊，那个岛台用什么呀？关心这些东西。但是盖房子的人呢，不是先从沙发、电视开始选的，他是要从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什么头块石头？第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之后呢，地基其他的石头就连上了。这块石头呢，柱子再往上连，啊，你上面的梁，你上面这些的东西能不能结实？包括呢，你美观不美观？你房子要歪了之后，你再怎么弄也不美观。你都是跟着这个走的，所以房角的头块石头是那时候盖房子最重要的。匠人所砌的石头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石头盖房子有没有用？没有任何的用处。现在的话呢，被当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吧？谁是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？是不是就是这位耶稣基督？因为为什么这时候是谁要被弃掉？在这个比喻里头，儿子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在哪里？是不是正当着这群人的面前？是不是？耶稣基督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是出乎意料，骑着驴子来的，是不是？他骑着驴子来的时候，他进了耶路撒冷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耶稣基督是骑着战车、战马来的，进了耶路撒冷，这些祭司长、文士们有没有敢去挑战他？那么多的人跟随他。他骑着战车战马进了城，有没有人敢去挑战他？有没有人会去问你到底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？他是骑着驴子来了，但他有没有进到圣殿里头，把那些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都赶出去？这是3周之前我们的讲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年底的时候，有没有把心里面那些让我们不能亲近神、 祷告的时候呢，陈科说，神的殿是叫我们怎么样？叫我们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有喜乐，有平安的，对不对？是叫万民喜乐的殿。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朱牧师那篇讲道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除去的？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不欢喜快乐。但是呢，你除去了之后，紧接着在讲什么？什么的，你不会你不会在世上平静的，因为有人要在我们心里面挑战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。他这些问题被问出来的时候呢，也许可以把可能线上有人的这个麦克是开着的，不知道谁可以把它关掉一下。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头来，回到经文里头来，在讲什么？当你我心里面不承认基督对我们的权柄的时候，你在世上是没有平安喜乐的。尽管小孩子都在那里呼喊说：“奉主名来的，大卫的子孙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就在那个圣殿里，那今天在讲什么？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了平安喜乐？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祭司长和长老看见这个骑驴子进来的，居然进了圣殿。还赶出了这些人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权柄是他们的。到今天这个比喻的时候，耶稣在讲什么？谁是那个园户？是不是这祭司长和众长老，民间的长老就是那个园户？谁是那个儿子？就是这一位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。但耶稣基督好像在前面在辩论这个权柄的时候，没有跟他们发生太大的冲突。但耶稣基督有没有直接说出来他们心中的问题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？我们是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，我们不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。为什么可以欢喜快乐呢？我们看反面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怎么讲？耶稣是不是在讲？说有爹在那个上面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说有爹在那个上面的？和呢，石头砸在谁身上的？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什么是掉在谁身上？什么是掉谁掉在石头上面呢？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如果你把它当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那些属结果子的百姓会怎么样？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石头？对，那其他的石头在神国里头的百姓是一块一块就连在上面，一块一块就搭在上面。神的殿就这么建成了，这个房子就这么盖成了。 那什么是吊在那上面的？就是不是那个连在上面的？为什么不连在那上面？就是那个弃掉它了，因为你不觉得它是那个反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，什么是吊在上面的？什么是被它砸的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没有把它当做反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样的，就是那个吊砸在它上面的，这样的就是那个被它所砸的。无论是吊在它上面的，还是被他所砸的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必要跌碎，必要砸得稀烂，有没有例外？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有没有任何例外？没有任何例外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耶稣基督有没有直接告诉他们，祭司长和这些民间的长老，他们要面临的结局是什么？神的国从他那里夺去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必要跌碎，必要砸得稀烂。那我们跟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人？我们要欢喜快乐，为什么？我们是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神的国给了我们。那我们为什么会不喜乐呢？不平安呢？45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他们这个时候知不知道耶稣这比喻在讲什么？耶稣比喻是对谁讲的？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对不对？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这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们的反应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欢喜快乐。我们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也许先回去看这一段的引用的经文，就是耶稣引用的经文是在哪里呢？我们看，这是在诗篇118篇。诗篇118篇的话呢，大家如果翻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。诗篇119篇呢，是诗篇里头，也许整本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篇诗篇。118就在它前面。118呢，它在讲什么？你看，它前开篇的时候是在称颂耶和华，是不是？它为什么称颂耶和华？到第5节的时候说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。你我有没有极难的时候？突然火呢，现在离我们大概40英里之外，是不是？离这可能还不到40英里，也有像是极难。有时候你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，你我感觉被一下子抓住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极难之中？我们在很多急发生的极难之中，这个火灾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，怎么说，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例子吧。他说：“我在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。”第八节、第9节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这是什么人？他在极难中间，他想找依靠。如果我们这些人刚刚来到这个地方，你碰到一个王子，你可以靠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心里心安？很多我们来这儿的人，是不是就在中国在哪个地方，你就知道 Tom 和 Sally 住在这里，是不是？ 很多人来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心里有稳妥的。我们有一个人可以靠，是很好。但这里告说明这些人呢，他是心里有很多很多需要的人，他要找人来依靠。但是你找人来依靠，你会不会想谁可以靠得住？王子是有权势的，你有很多当地，你待久了有人脉，你心里面就觉得我不那么慌了。这叫做依赖人，依赖王子。但是呢，依靠耶和华胜过这一切。我们去找周老师的话呢，他就是帮助我们呢，去可以知道怎么可以依靠耶和华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，今天引用的经文是在哪里呢？第22节是不是？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整个房子就靠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但是这个石头，人绝不觉得它可以有任何的用处，不觉得。是匠人所砌的，是经过专业人士认定不可靠的。但是这是谁做的事呢？谁让它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呢？23节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我们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为什么会没有了欢喜快乐呢？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看为稀奇，我们不明白这是那方角的头块石头。但是神有没有说就停在这里呢？神让我们怎么样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要高兴欢喜，为什么要高兴欢喜？因为这是耶和华给我们所定下来的。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话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就在那一刻，耶稣有没有被人所弃？基督就在那个时候被人所弃，是谁在那里弃绝他？祭司长、文士，祭司长、长老，也许这长老中间还有很多的法利赛人，就在现场，他们要弃绝耶稣。怎么？为什么他们弃绝耶稣？他们有没有把他当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？他们想要什么？他们想要捉拿他。为什么要捉拿他？是不是要把他弃绝了？要把他捉拿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要不要让他在这个圣殿里头去教训人？他要把他除掉。只是怕众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要高兴欢喜。我们平常的时候不高兴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是很像的。我们不是那被弃绝的，我们不是神的国要从我们手中被拿去的，我们是可以结果子的百姓。怎么知道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捉拿耶稣？是不是耶稣把他们的真相？他们本来是在神的国里面，在圣殿里边，是管圣殿的。但在那个比喻里头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是要杀害神的儿子的人，是不是？他们听出来没听出来？所以，耶稣基督把他们的真相说出来，为什么？就是指着他们说。我们有的时候过得像文士、像法利赛人、像祭司长的时候，有人如果把我们指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 我有时候人就说，那你这时候像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？如果人告诉我们，你这时候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？你活得还像不像一个新人？你怎么想？你就是容我在基督外面待一会儿，一会儿你再来告诉我，等我情绪平复了之后，你再来跟我讨论一下是可以的。这个叫逃避。这逃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还没有祭司长和文士那么觉得自己对。那么觉得自己有权柄，捉拿，就不让他讲话。我们为什么没有高兴，没有欢喜呢？我们在心里面不想让神，或者借着人，或者在心里面告诉我们，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？问题是呢？他有没有捉拿？有时候呢，你在家里吵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想捉拿跟你吵架的那一位？但是为什么不捉拿？是不是也跟这个祭司长、跟这些人一样？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你呢？你我呢？就在那里琢磨，在两难中间，不是不想捉拿。是捉拿了之后是有后果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纠结里面，就说他说的是对的，但我又想不想照着他做，但我又封不住他的嘴，我去封他的嘴的话呢，我又是做坏事儿，我又不好意思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什么底下来想事儿？一方面，我觉得我有权柄；一方面，我觉得我是对的。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、有矛盾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是这么想？我又是对的，我也有权柄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敢去捉拿，为什么呢？这好像又会带来其他的不好的后果。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叫做无。恩典的律法，意思是什么？在律法上，我有这个权柄；在律法上呢，我是对的，我要这么做。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？但是结果呢，我只能放过，没有办法做出来。这个叫做没有律法，好像有恩典，我放过了。但在这里头，都是弃掉了主耶稣基督。无论是无恩典的律法，还是不讲对错的有恩典，都是弃绝了耶稣基督。为什么要欢喜，要高兴，欢喜不起来？就活在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同样的光景里面。虽然我们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要高兴欢喜？因为我们是能结果子的百姓，他们是不能结果子的人。那怎么样能够高？为什么要高兴欢喜？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能从了耶稣？为什么不能认罪？究竟有一个人提醒你说，你这时候有没有活在基督耶稣里面？是让你感觉羞耻呢，还是让你感觉高兴欢喜？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要高兴欢喜？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时候，耶和华定了什么时候？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耶稣基督就在圣殿里面，在他父神的家里面，被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民间的长老弃绝他，就在弃绝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了这话， 人以为稀奇的，但是你们，你回去经文的话呢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你们在其中要高兴，要欢喜。为什么？我们要不要高兴欢喜？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耶稣基督正在弃绝，他叫我们要高兴欢喜。在他被弃绝的时候，他为谁高兴？为谁欢喜？就是那个没有可依赖的，那个没有可盼望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些人因为他被弃绝，父神定义叫他被弃绝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成了能结果子的百姓，神的国要给他们。耶稣在有人正要捉拿他的时候，为谁欢喜？是为那个记载这段经文的人，为马太高兴欢喜。耶稣基督在有人他正被弃绝的时候，为谁成了反脚的五块石头？就是我们，你我要不要一同高兴欢喜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耶和华神啊，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看到外面灾难的毁坏，我们不一定看到许多人心里面的灾难和毁坏。这世界是一片的废墟，我们却被赐予神的国，是那能永不震动的国度。凡来到这殿里头的，都要高兴欢喜，因为这是你的心意。就在主耶稣基督被弃绝的时候，是按照父神你的心意被匠人所弃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就是那反脚的头块石头，叫我们这些不是掉在上面的，也不是被他所砸的，而是被他所建造的，被他所连续的，要在里面高兴欢喜。我们知道他已从死里复活，就叫我们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高兴欢喜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你所定的那一天。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的爱真真实实的在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可以高兴欢喜，叫我们的高兴和欢喜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存到世世代代、永永远远的。我们感谢赞美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